接下来我想今天我们有很高兴有刘思训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信息，我们来欢迎另外一个刘牧师来欢迎欢迎。
弟兄姐妹平安。我结婚快一年了，我和我师母的在这一年相处之中，我们彼此都发现了许多我们婚前没有发现的新发现。比如，我惊奇她为什么每天出门前都要在镜子前化妆30分钟，而她也好奇我为什么每次我去厕所的时候都必须带着手机，而且蹲要超过30分钟。我现在用的这部手机是我在2020年很新花了1000块买的，是当时最新款的 iPhone 11 Pro。当时我对自己说，这部手机是我用来提高自己的，我计划每天用它来学英文，这样的话可以上下班开车的时候用它来听英文的对话，并且呢能在空闲的时间用它来背英语单词。开始的时候，一切按照计划，还很努力。可是没出半年，我的手机就已经变成了游戏机和短视频播放器。慢慢的，我所有的学习时间就都被打游戏和刷视频取代。每周，我的手机会给我发来屏幕使用报告。每次这个报告都赤裸裸地告诉我，每周我使用它的时间都已经超过4个小时，每天使用时间都超过4个小时。起初，我以为我能掌控我的手机，但是不知不觉中，我竟然成了被它掌控的人。如今呢，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找手机，睡前最后一件事儿也是看手机。我相信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手机一刻不在身边，马上就开始产生焦虑，并且赶紧告诉身边的人：“快打个电话给我，看我手机在哪儿。”忽然有一天，我意识到，其实手机早就已经不是在服务我的工具，它其实已经变成了操控我的枷锁。我并不清楚手机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操控我，但我知道，我想摆脱手机真的很难。从我自身经历，我逐渐发现，我们以为像生活中这种刷手机的小事儿，但是这些小细节往往却反映了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状况。圣经中有一位王，他的经历和我们今天其实遭遇很像，他就是所罗门。让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经文，《列王记上》5章5节。所罗门说：“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列王记上6章38节，建造圣殿用了7年。列王记上7章1节，但他为自己建造的宫殿却用了13年才完成。列王记上11章4节，所罗门年老时，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随从别神，不再忠心顺服耶和华。我们再来看2节，《列王记上5章14节，派他们轮流每月一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2个月在家里。最后一节，《列王记上12章4节，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好，我们就读到这儿。从今天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所罗门他继承了他父亲大卫的使命，他起初立志要为神建殿，并且呢，他的心智非常非常的坚定，目标特别的明确。他花了7年时间，动用全国的人力，然后来一起建造圣殿。然而，他接下来，他又动用全国的人力，花了13年来建造他自己的寝宫。这我们能看出来，所罗门这时候已经将他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他个人的享乐和他自己的成就，逐渐偏离了神的旨意。不仅如此， 所罗门还迎娶了许多外邦的妃嫔，这也是为他属灵生命埋下了隐患啊。这些妃嫔，她们不仅带来外教的文化，而且她们还诱惑所罗门去跟从他们的偶像。当所罗门他逐步的容忍、妥协这些外邦妃嫔去崇拜的时候，他的心灵对神的那种纯净和对神的那种专注也逐渐被侵蚀了。我们发现，所罗门他生命的偏离，其实不仅仅影响他自己，也对当时以色列整个国家以及他们以色列百姓也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罗门为了满足他奢华的生活和他建宫殿的需要，所罗门加重了那时候百姓的劳役。起初哈，他建造圣殿的时候，他采取轮班制，一个月上去做工，两个月在家里休息，看着很合理，是吧？但是，随着工程扩大，随着百姓的负担增加，这些百姓开始对所罗门抱怨，并且他们对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说：“你父亲使我们负的轭甚重啊！”这也正是因为所罗门他过度奢华的生活以及他的政策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呢，导致整个以色列国的分裂。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能看出有三点问题。第一点，我们是不知不觉中偏离神的道。所罗门他偏离神的道，其实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他起初可能认为，啊，我迎娶一个外邦的妃嫔，不会动摇自己对神的信仰根基。也许他认为，我自己可以掌控局面。甚至那些外邦妃嫔对他们自己的外邦偶像敬拜，所罗门也选择视而不见。然而，正是这种微小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妥协，最终将他一步一步推向属灵的深渊。属灵生命的堕落，往往不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并不是说我今天我决定我要彻底离开主。或者说，我今天我要彻底就做一个属世的人，而是由无数的细小的、反复的妥协累积起来的。许多人可能在最初阶段的时候，他并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存在，他们认为啊，我自己还可以牢牢掌控局面，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直到最后深陷其中的时候，不能自拔的时候，他在舒适中逐渐慢慢的沉沦。今天，我们其实跟所罗门的遭遇非常相似。我们的手机和互联网就好像那个虚拟的妃嫔，他们不断向我们传递各种信息。这种看似好像很小的举动啊，其实它却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价值观。英文Internet 我觉得翻译得非常好，它不仅实现了最初它希望让世界上每一个人能联系起来的功能，好像一个网络一样互相能交流，但是它更成为了一张捆绑我们的大网。Inter 这个单词哈，我们知道有互联的一个翻译的一个意思，但是它更有埋葬的意思。原本我以为是我在自己使用手机，但是不知不觉，我自己成为了互联网和被它算法所捕获的那个猎物。我们使用手机的习惯啊，就好像做菜的那个盐。你发现，我们从口轻变成口重很容易，但是你发现从口重你再调回口轻却非常难。做饭你放一些适量的盐，就好像我们适量使用手机可以方便我们，还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们沉迷手机的话，就等于做饭放有大量过量的盐，对盐过量的依赖的话，那必然导致我们的健康受损，什么高血压、各种疾病就随之而来。当我们过分依赖手机的话，就会将我们的焦点从神的身上逐渐的挪开。再来问题二，是必然带来纷争和愤怒。 所罗门他因为贪爱这些外邦的妃嫔，在他建造完圣殿之后，他将大量的时间、精力、人力都转向他个人奢华的生活追求。他为自己和这些妃嫔建造了宏大的宫殿。虽然他起初可能并未察觉到这有什么不妥，这些问题有什么严重，但是这些百姓们，他们因为负债，他们负荷非常严重，最终导致了愤怒和国家的分裂。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当我们眼目偏离神的时候，必然带来纷争和矛盾。今天，我们虽然不生活在所罗门的年代，但是我们却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注意力从神的身上偏离到手机和网络的时候，也必然会产生纷争和矛盾。现在网络世界，它正是通过算法来不断放大我们的情绪，特别是愤怒这种情绪，并且以此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在2021年，世界上一个著名的社交媒体的前员工，他叫 Francis Haugen，他披露了他所在公司的内部文件，他揭示他们正是用通过算法来故意放大这种使人愤怒的内容，并且刻意的为人推送引发人产生争议性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我们花时间去转发评论，花时间去调查。这样呢，他们坐收渔翁之利，可以让客户能大量停留在网上，他们好收取广告收入。我们不妨反思一下哈，过去一年你能回想起来的世界上、网络上著名的事件，有多少是正能量的？有多少是正面的？有多少是负面的呢？往往都是那些负面、极端的情绪的事件占据了头条。网络操控我们情绪的结果，它就是让我们陷入这种无休止的争论还有焦虑之中，最后耗尽我们的所有时间还有精力。我举个例子，比如有人说他在网上发布一条信息，说甜豆花、咸豆花同样好吃，我相信这个帖子都不会有人看一眼。但如果有人说咸豆花才是最正宗的豆花，那我相信底下评论马上会爆炸，吵得不可开交。这就是算法来故意制造冲突带来的结果。然而呢，这种情况久而久之，我们长时间处于这种情绪化的氛围之中，就会对我们的灵命和我们的心理健康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互相攻击、不断的捍卫自己观点的一个恶性循环中。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冷静下来，长期在这种环境中，我们的思想就会被污染，内心的平安也会渐渐的消失了。带来问题三：当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其实就是作茧自缚。我们在经文中看到，所罗门他面对外邦妃嫔诱惑的时候，我想当时一定有忠良来为他献上忠告，说提醒他你要小心这些妃嫔可能给你带来属灵的危机。但是所罗门可能认为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可以掌控局面，他说我是王，我为神建圣殿，他坚信自己不会做出违背神的事。然而他却根本没有察觉到，正是他这种盲目的自信，最终将他的属灵一步一步拖入到泥潭之中，最终逐渐远离神的心意。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另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来依靠自己能力的时候，我们很难完全避免那个属灵的陷阱。我们往往不觉得自己被操控，谁觉得说我自己是被操控的？我们肯定认为自己能够分辨是非，我们足以掌握我们生活中我们自己的选择和我们每天收到的信息。然而，就是因为这种自信， 最终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坠入了生命的谷底啊！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看到信息爆炸已经成为常态。我们今天每一天收到的信息量，是100年前古人他们一年收到的信息量。我们在现在的手机还有网络信息中，我们看到这些信息很容易就被人恶意编辑和篡改。现在 AI 生成一个图片，生成一个视频，好像都是轻而易举。我们身处在这个大的环境中，永远就没有办法知道事实的真相。我们得到的信息永远是被操控得来的。比如，我是一名素食主义者，网络会根据我的浏览习惯，就会为我大量推送关于素食主义的内容。比如说，我会看到各种关于肉类和破坏健康的科普文章，或者某些明星，或者国家领导人，或者是素食主义者，他们一起带动全社会的各种活动。久而久之，我就会觉得，哦，原来素食它是唯一正确的饮食方式，而且大多数人，全世界人都在奔着这个方向去慢慢改变。如果突然有一天我看到网上有一篇帖子说肉类对健康有益，我会非常的震惊。我认为这是非常少部分人他们无知的表现和那种非常孤立的观点。但是我并不知道的是，在社交媒体的另一头，正有完全不同的信息流流向那一群肉食主义者他们的观点、价值观中。我们双方都以为我们掌握了所有的信息，但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到对方了解的信息，因为网络世界会根据我们的选择偏好来推送符合我们立场的各种内容，并且让我们难以自拔。那有人说，每天我把每条信息都去查验它的发送源，看看是否是官方推送还是权威发送，是吧？也有人说，我可以多方考究很多种说法，我再来平衡我选择哪一个是正确。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多花出几倍的时间来浪费在验证一条信息上。而且，我们每天收到这么多信息，我们不可能保证每一条信息我们都去查验。所以，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中，我们最后只能变得非常的封闭、偏执，甚至会被网络去带着我们的情绪化。但是，弟兄姐妹们，就算我们被网络操控，就算每天我们面对这个如此不真实的世界，就算每天世界的价值观都在变，但是我们的神却是永不改变的神。即使我们现在分不清，我们现在网络每天都收到信息，我们辨不明，但是神他早就为我们预备了出路，就是重新专注在神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唯有神能在我们四面受敌，使我们不被困住；唯有神能帮助我们破茧而出啊！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做才能帮助我们放下手机，重新专注在神的身上呢？三个方法：一是借着祷告求神来释放我们。曾几何时，我也试图想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来摆脱手机对我的束缚。我曾经下定决心，把手机里所有的游戏、视频播放器、聊天、社交媒体全部都删掉。刚开始几天，效果不错，我觉得，哎，我终于可以摆脱手机对我的束缚。但是，好景没有持续一周，我又很快把这些东西下了回来。我继续的又在原来的那种循环中往复。我也相信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每天下班回家，躺在床上，想要放松一下，说我刷会儿手机吧。本来以为刷手机可以让我缓解压力，结果一刷就是几个小时。结果呢， 时间被消耗了，内心却没有得到真正的放松和满足。明明我们都需要休息睡觉，但是我们根本就舍不得放下手机，好像觉得啊，只有那个短暂的时间才真正属于我。但事实上啊，刷手机，它根本就不能带来真正的安息，反而呢，会让我们陷入到无尽的空虚和疲惫之中。直到有一天，我在祷告中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当我感到有压力，为什么当我感到疲惫的时候，为什么我无法摆脱手机的时候，为什么无法摆脱网络对我的束缚的时候，我却没有跟神求告呢？于是那一刻，我就决定，我要将这一切交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透过我的经历来劝勉大家，就是当我们感到有压力的时候，当我们在网络迷失不能自拔的时候，祷告是最有用的途径。祷告它不仅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对话，它更是我们获得力量、获得智慧，也是我们灵命更新的源泉。有人可能问，祷告真有用吗？有用。作为一个有经历的人，我可以告诉你，祷告确实改变我很多，它让我时常的警醒，也让我帮助我，让我逐渐慢慢摆脱对手机的依赖。祷告真正力量在于什么呢？它在于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重新对焦在神的身上。那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靠自己的努力去挣扎，而是把我们的软弱都交托在神的大能之下，神就必以他的平安来充满我们。方法二，就是渴慕成为神的器皿。如今，许多人被手机和网络深深的吸引，根本原因是因为内心的空虚，或者时常感到无聊，再就是可能对他生活目标没有明确。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人最容易找的就是短暂的娱乐，通过刷手短视频去打游戏，或者是沉浸在聊天媒体中。这种活动虽然能给我们带来非常短暂片刻的刺激和满足，但是它却无法填补我们内心心灵深处那个空缺。相反啊，这种行为只能让我们说变得更加焦虑，变得更加疲惫，难以自拔。网络每天都充斥着五光十色各种诱惑，好像看似我们得到了许多选择，但其实大部分时间只是我们在消耗我们的时间。然而，弟兄姐妹们，唯一的真理是什么？唯一的真理是，唯有神才能填补我们心灵的空缺。当我们渴慕成为神器皿的时候，接受他的呼召，我们的生命就会从空虚中被神提升。那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再集中刷短视频、去打游戏这种短暂娱乐上，而是转向服侍神，转向在侍奉中，才会真正发现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在圣经中，大家都知道先知以赛亚，当他看见神荣耀的时候，他深刻意识到自己的不配和自己的渺小，但是神却洁净了他的嘴唇，并且使他能承担神的使命。当神问，我可以差遣谁？神可以问我去呢？以赛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正是以赛亚，他对神旨意的渴慕，让以赛亚从个人的困境中走出来，让他活出了一个丰盛有意义的人生。他不在自怜和这种忧虑之中停留，而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扬神话语之中。神对他的呼召也为他生命带来了一个新的方向和动力。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像以赛亚一样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空虚，当我们意识到 我们需要神指引我们的时候，当我们专心求神指引我们的时候，将我们的时间精力都用在侍奉神和学习他话语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内心的空虚就逐渐会被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充满。这种属灵的一种满足感，远远超越手机打游戏和刷短视频所带来那种短暂的满足感。我们对神使命那种荣耀感，就会取代我们对网络的依赖，成为我们人生新的动力呀。方法三，就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看到许多人在网络中迷失，他们努力在网络中希望得到答案，还有智慧，但往往他们却陷入到更多的混乱和矛盾之中。比如，有专家说，蔬菜要生吃，生吃营养多。哎，又有专家说，蔬菜要炒熟吃，炒熟吸收好。又有人说，身体要保持成碱性，这样的话身体不生病，所以要多吃碱性食物。又有专家说，无论你吃酸的吃碱的，都改变不了你体内的酸碱值。所以每天我们看到，我们得到这么多感觉有用的信息，但是能给我们带来智慧的，真是少之又少。但我告诉你们，弟兄姐妹，唯有神才是永恒的真理，唯有神的话语是永不变，只有神的话语才是真的智慧。诗篇中说：“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些经文一直在提醒我们，神的话语就如同黑暗中照亮道路那个光，为我们提供清晰的方向。当我们每天读经、默想神话语的时候，就能在这个迷雾重重的世界中来辨明真假。我们那时候就不会被虚假的信息所迷惑，并且呢，我们还能得来属天的平安和自由，因为主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让这个世界的纷繁的信息来主导我们的生活，而是要让神来主导我们的生活。当每天我们亲近神，将神话语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神就必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走在神真理的道路上，使我们在这看似一切困惑迷茫中，都能得到他的力量和盼望。所以，少看手机，多看圣经。通过今天所罗门的故事，还有我自身的经历，想劝勉大家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属灵生命的偏离。它不是一夜间的，而是一步一步在这种刷手机类似非常微小的事情中逐渐去堕落的。起初我们可能以为我们能够掌控手机，掌控我们得到的信息，但是最终发现我们自己其实早就成为了被掌控的对象。每天我们都被大量信息淹没，好像被网络算法去牵引着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思绪，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变得浮躁，变得枯竭。然而，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主，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离弃我们，并且神他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他的旨意和他的同在，能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自由，从而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借着祷告，求神释放我们，让我们渴慕成为神的器皿，让我们专注在神的话语之上，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愿我们都能靠着主来得力量，来挣脱这个世界的捆绑，让我们破茧而出。进入神所赐给我们那个丰盛应许的生命中，愿神祝福大家。